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真主党科技爆炸，九死几千伤，美国回应。川普第二次被暗杀未遂，何锦丽致电慰问。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一事，押后到美国大选之后决定。美中科技战，美国敦促越南海底电缆工程避开中企。金融时报指，美日将会联手对中国晶片管制。日本男童在深圳翻学，被人持刀袭击受伤，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星期二表示，正在就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收集资讯。当日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科机同时引爆，造成至少九人死亡，280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简报会指出，美国没有参与今次事件，亦都不清楚谁应该负责任。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威胁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哈马斯在科技爆炸事件发生之后，表达了对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声援。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以色列对爆炸负有责任。以色列军方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首次发表的声明指出，公众被要求保持警觉，有任何政策变化将会立即更新。以色列参谋长哈列维星期二晚进行了局势评估，他说重点关注各个战场的攻防准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日受到另一次明显的暗杀企图之后，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致电慰问，但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谴责川普可恶地散布海地移民食宠物的不实言论。何锦丽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他在通话中谴责了政治暴力，并且表示他对川普安然无恙感到欣慰。面对川普在过去两个月连续两次被暗杀未遂事件，美国知名新闻主播克里斯科莫在 News Nation 星期一晚播出的科莫节目中批评拜登和何锦丽就今次事件的回应。他认为这是媒体和政客第二次淡化本应引起恐慌的事件，这种反应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暨政府事务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主席、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鲁门塔亦都对拜登政府处理川普遇刺未遂事件的调查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国土安全部 DHS 在提供相关资讯的时候采取阻挠态度。他在17号表示，如果国土安全部继续拒绝配合，国会可能要动用全票强制要求他们合作调查。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政府已经延长审议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此举实际上是将这个政治敏感议题押后到11月大选之后再决定。路透社形容此举为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带来一线希望。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都曾经表示反对这一项149亿美元的收购项目。这个月较早前有传媒报道说拜登打算阻止交易。拜登一直在度等待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的最终决定。知情人士向法新社表示，日本制铁现在已经要求获准重新提出申请。这名匿名人士说，据我们所知CFIUS 正在批准这项请求，该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了解这宗交易的全面国安影响。白宫坚称没有所谓的延期，因为 CFIUS 从来没有表示几时会公布调查结果。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敦促越南在2030年之前建设的10条新海底电缆计划避开中国公司华为通讯和其他中国业界。七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自从今年一月以来，美国官员和企业已经同越南等国家的官员和企业高层 举行了至少六次会谈，共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电缆战略。此外，另外有五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官员亦都分享了卫星图片等情报，表明越南海底电缆中断可能是被人破坏。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在越南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都访问过越南，两国的企业都在越南进行大量投资。与此同时，承载着全球大部分数据的海底电缆已经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核心。美国由于担心中共的间谍活动，之前曾经成功游说将华为通讯踢出另一个重要项目。出于对国家的安全担心，美国已经制裁了华为和华海通讯。先前市场传出美国将会对中国制出晶片管制，知情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协商即将取得突破性发展。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和日本以及荷兰几个月来密集协商，希望加强既有出口管制机制，亦都确保日本和荷兰公司不会被美方列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锁定的对象。白宫希望令中国更难获得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这些限制将会对荷兰的艾斯摩尔 ASML 和日本的 Tokyo Electron 产生最大的影响。此外，美国亦都希望限制服务，包括软件更新和工具维修，此举将会严重损害中国，而这些控制措施将会对美国公司和公民产生类似的影响。据报道，白宫希望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之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要求非美国企业必须先取得许可，才能够向中国销售有壮大当地科技产业的产品。中国再度发生攻击日本人事件，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男童在上学途中被一名男子袭击并且受伤。据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几名日本官员的说法，这名学生被人持刀袭击受伤，目前正在在医院接受治疗，疑犯已经被当局拘留，正在接受审讯。这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宗针对日本人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对日籍母子在江苏省江苏市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中共当局将该事件定性为偶发事件，还未公布调查结果以及作案动机。9月18号是918事变的纪念日，即是1931年9月18号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爆发的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近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反日教育，仇日情绪在中国蔓延，袭击日本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中共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在日本冲绳县和那国岛和西表岛间航行，一度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轮接区。这个是中共航舰首度进入日本轮接区。NHK 的消息来源是数名相关人士，轮接区是与领海相接的外侧海域，在国际法上虽然允许外国船舶航行，但亦都明定沿岸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到防止领海内发生的违法行为。辽宁舰过去曾进入冲绳南方太平洋，不断进行航载机起降训练。日本政府防卫省在分析辽宁舰这一次航行目的，同时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提名任命立陶宛前总理库比纽斯为欧盟首任国防执委。在面临来自俄罗斯威胁之际，该职位被视为欧盟重整军备野心的核心。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担任国防和太空执委的库比纽斯将致力于发展欧洲国防联盟，并增加我们对工业能力的投资， 在面对俄乌战争，冯德莱恩亦都承诺任命一名国防执委，作为新高层团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库比纽斯曾任两届立陶宛总理，自2019年以来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一向发声力挺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亦是对俄国和中共的著名鹰派人士。在新内阁名单出炉之后，库比纽斯表示，随着俄国急于重整军备，欧盟需要采取新的大胆步骤来到筹集支持国防工业所需的巨额资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指出，中共是俄罗斯的关键助力者，俄罗斯向中共提供技术知识来到换取支持。相关国家目前担忧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关键零组件，回报就是可自俄方取得所需科技，以利中共确保自身在区域内的军事优势。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今年十月卸任，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在星期二刊出的英国《泰晤士报》专访提到，以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为中心点，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将中共、伊朗和北韩整合为集权轴心，而位居领导地位的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亦警告，中共正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并向俄罗斯供应可用在建造导弹和炸弹的零组件、微电子产品及微处理器，显示他们有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二表示，佛州将自行对涉嫌暗杀特朗普的男子劳斯展开调查，寻求更严厉的控罪，其中可能包括谋杀未遂罪名。他说，联邦控诉的枪支违规罪不够重。德桑蒂斯指出，他已经委请佛州检察长穆迪办公室调查暗杀阴谋，部分原因是他不信任联邦机构能够在和特朗普有关的案件中保持中立。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我看来，让寻求起诉特朗普的同样联邦机构领导这一项调查，不符合我们州或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而凶嫌劳斯15号逃离位于西中旅滩的特朗普俱乐部后已经被拘留。58岁的劳斯被控身为已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以及拥有最后遭抹去的枪支。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下个礼拜和我见面，这个是各国在努力应对共和党可能在11月大选后重返权力中心之际，外国领导人或官员的最新一次访问。特朗普星期二在密歇根州佛林特市举行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说，下个礼拜莫迪刚好要来见我，他好叻，他是在这里谈及自由贸易和保护美国就业问题时透露了这一次会面。不过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要求提供这一次会面细节的请求。莫迪今个礼拜六将访问美国，他将参加在特拉华州由总统拜登主持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莫迪预计23号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就未来峰会发表讲话。星期二，国会联邦参议员陆天拿的办公室国会三部证实，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计划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举办另一轮的不明飞行物 UFO 听证会。陆天拿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22年，陆天拿协助成立了五角大楼的全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来到评估有关不明空中现象的报告。美国官方将令人费解的空中之谜以及无法立即识别的飞行物体 统称为不明空中现象。今个月较早时，陆天娜在接受 Ask a Pol 播客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将 UFO 听证会列入日程。陆天娜星期二表示，他希望了解该办公室工作的最新进展。
乌战激发美国对抗中共反蓝武器战略转向，张晓玲曾要求联系大使馆四证人出庭作证。泰勒引发大选焦点，投资者关注电动车政策。大陆的香港月饼引争议，当局立案调查。美国正在集结大量廉价且易于制造的反蓝武器，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威胁中共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怀疑中共将从俄罗斯进口的浓缩铀转口到美国，帮助莫斯科绕开美国的禁令。俄乌战双方伤亡人数已经达到约100万，俄军士兵在自己国家因为军备供应不足而投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弹行业首席执行官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美国的思维向着一个新的思维发展，就是准备大量相对廉价的武器。美国已加紧测试一种好似鱼雷一样价格相较低廉的空中炸弹，它配备了低成本的 GPS 制度套件和可跟踪移动物体的扫描仪器。美国空军上个月在墨西哥湾的一次试验中使用了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用该炸弹击中了一艘目标船只。据业内高管透露，美军印太司令部想要数千件这类武器，只要有足够多这样的武器，中共军舰的防御系统就会不堪一击。目前美军有大量武器装置部署在亚洲。根据美国政府的军购计划，本来五年期间将购买800多枚 SM-6 导弹，再加上可以动用的数千枚战斧导弹和数十万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库存。如果印太台海爆发危机，中共政府第一时间就需要应对美军战略储备和导弹袭击，中共的军舰将会直接成为目标。此外，法学家袁洪兵近日对看中国表示，中朝有时会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一些表面的外交动作，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金家王朝实际上就是中共豢养的一只走狗，金正恩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配合中共政权的全球扩张战略。美欧的援助武器可能被允许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而北韩此时炫耀核武正是为了牵制乌克兰及北约国家的行动。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当美国指责中共不应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时，中共驻联合国代表耿爽却说，打不赢俄罗斯是你们没本事，这句话震惊世界。有人说中共外交官很少能够觉察到自己对外讲错话了，他们以为这样在内部会立下大功。还有人说他们是秋后的草蜢，不跳得几耐了。另外，华尔街日报指出，俄乌战乌军损失约48万人，其中8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俄军损失可能高达60万，其中20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如今乌克兰进攻俄国领土已经43日，俄军派遣大量军力回防，但俄军承认收回领土的进展不容乐观。17号在 X 平台热传消息指出，在库尔斯克行动中，乌军俘获13名俄士兵，俄军对他们的补给已经不足以维持战斗。在库尔斯克克鲁什科夫的南部，俄军败退，出让了近34平方公里土地。 X 账号精卫评论说，普京重新征兵的速度能超过乌克兰造无人机的速度吗？俄军的打法仍然停留在二战时期。福布斯的消息说，俄军用38000名士兵对战10000乌军都未能取得优势，还导致8000俄军面临被包抄的危险。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俄军的兵力是乌军的四倍以上，随着俄军持续派兵增至五倍，但仍然无法推进。乌克兰的人口做不到俄国的四分之一，西方援助的先进武器成为了击退俄军的关键。乌方说正在组建十个新的乌克兰旅。泽连斯基对 CNN 说，乌克兰需要14个旅做好战斗准备，以达到下一个未公开的战略目标。乌克兰已采取措施解决兵员问题，但西方的军事援助的仍然不够。基辅已致力于增加国内无人机产量，并从仓库或后备旅转移军备，以维持前线需求。目前俄国有超过200个军事目标位于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内，对俄国的打击是寻求和平谈判的关键，否则普京政府不会有兴趣同乌克兰谈判。乌克兰情报委员会主席扎维特列维奇16号告诉金融时报，新训练的乌军部队可能会在3个月内冲击战场。同时俄罗斯杜马议长沃洛金表示，若果我们的城市遭到深度攻击，俄罗斯将使用更强大的武器进行反击，这些武器已准备就绪。我的理解是俄罗斯再次用核武器威胁北约和欧洲。16号张晓玲涉嫌杀害纽约知名律师李俊俊一案进入审判的第五日。这一日四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回放了李俊俊被刺身亡当日张晓玲在109分局接受审讯的过程。四位证人包括李俊俊的助理 Chris Lee、 中文翻译王警官、一位探员和一位法官。通过审讯录像显示供词和目击证人以及警方随身摄像头记录的内容有很大出入。 Chris Lee 详细回顾案发当日的情况，他从张晓玲手中夺下了凶器。在案发前三日，张晓玲曾在李俊俊的律师流落时，并对李俊俊进行了锁喉攻击，发出一命换一命的死亡威胁。案发当日，张晓玲再次来到律师楼，李俊俊曾告诉他张晓玲会拿走文件，五分钟后离开，但是无奈之后惨案发生，张晓玲企在李俊俊身后手持凶器。 Chris 迅速夺下刀并控制住张晓玲，直到警方赶到。在当日的审判中，法庭回放了张晓玲接受审讯的录影，录影显示张晓玲曾经要求联系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他承认自己当时在办公室拿出了几面中共国旗，但对于作案经过拒绝回答。此外，法庭还出示了李俊俊的遗体照片和伤口照片。法医表示李俊俊身上共有四处刺伤和两处割伤，其中最致命的伤口位于颈部，是动静脉被切断，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张晓玲的供词和证人证词以及警方录影存在诸多矛盾。一位当日旁听的民运人士表示，从张晓玲的供词来看，他非常狡猾，编造了很多谎言。例如根据警方的随身摄像头录影，李俊俊是在位置上倒地，面向下倒地之后失去意识，但张晓玲却声称李俊俊在门口跌低，还跌在他身上。这个同目击证人的证词明显不符，案件的审理还在继续。10号美国歌星泰勒·威斯夫特在拥有2亿8400万粉丝的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篇支持贺锦丽当选的帖子，获得超过900万个点赞。过去一个星期，他的名字出现在很多亚洲媒体的商业版面而非娱乐版。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亚洲电池制造商的投资者密切关注公众反应，试图预测美国大选的结果，被电动车市场带来了变动。多年来，川普和威斯夫特一直针锋相对，而威斯夫特对35岁以下年轻选民影响力较大。据讲这次贴文吸引40万粉丝访问美国联邦投票资讯网站。贺锦丽支持拜登政府的电动车推进政策， 但是川普公开表示，若果他再次成功当选，会在第一日取消电动车相关授权，削减对电池制造商的补贴，减少购买者的联邦税收优惠，以挽救美国汽车业免遭彻底毁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亦支持将优惠重新用到汽油车上。近年来，拜登政府推动电动车转型，目标是到2032年三分之二的新车都是电动的。好多电动车电池制造商是主要的受益者。为实现零排放，美国需要大约4400万个电动车电池。马斯克对川普的支持曾引发外界猜测，认为川普对电动车的态度会软化，但似乎并不是这样。一些电动车市场的投资者对此感到担忧。虽然中国的制造商主导全球 80% 的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但是中国去年的电池产量仅使用了不到最大产量的 40%。 按照拜登政府的政策，预计在10年内能源税收抵免将超过1兆美元，这个比韩国和日本的电动车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例如日本松下公司预计将从税收抵免中获取 7.85 亿美元，约占今年该公司第一季度财年净利润的1/4。虽然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速放缓，但是电动车政策的转变势必成为这一个行业关注的焦点。中国大陆知名的直播带货主播疯狂小杨哥，在中秋节期间推销的一款香港高端月饼，被揭露其实是在广州制造，亦没有在香港出售，是在故意误导消费者。而港星曾志伟亦同小杨哥一起带货过这种月饼，促使销量在一个月内冲破5000万元人民币。事件被揭发之后引发热议，中共地方当局已立案调查。从8月下旬开始，三只羊集团旗下的各大主播间就开始带货这款香港美食月饼。主播们介绍说，它是香港的高端品牌，但产品的产地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原本这款月饼在淘宝和拼多多等平台是59元三盒，但是挂上香港名号之后，在三只羊平台上的定价是169元三盒，价格飙升两倍几。但问题是，这款美食月饼在香港既没有线下亦没有线上门店，被质疑是假香港品牌。在遭到质疑作虚假宣传之后，三只羊旗下的直播间已经从14号开始停止了销售，但是销量已经冲上5000万。根据第一财经引述分红数据表示，在曾志伟带货后关注量大增，售出的货品中最大份额来自他，所以 45% 的分红占比属于曾志伟，比官方门市的占比还要多。曾志伟在9月份和小杨哥一起带货这款月饼时说，这个送礼是非常好，而且对小杨哥所说的，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食在线下卖700元一盒亦没有否认。日前在港姐决赛期间，媒体记者向曾志伟提到这件事，刚讲到月饼两字，曾志伟面色未变，假装没听到，放低话筒就逃离了现场。但由于争议仲在继续，月饼生产商广州美食食品公司16号终于公开表态，说公司隶属香港美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成立。香港媒体查询后发现，香港美食食品集团确有在香港注册，但是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只是一家秘书公司，负责接收信件的。公司注册处有超过40家公司以同一个地址注册的。目前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回应表示，因为涉事生产商和带货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的监管部门，将进行加快核查。随后在17号，三只羊注册地所在的安徽省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表示，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依法查处。这个事件在香港亦引发热议，不少评论人士认为事件很难定案是假香港品牌，但误导消费者是十分明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号召举报民间非法组织遭反噬，我想参加。美国诉中共国企黑客窃取美军软件技术。美国钢铁公司 CEO 话，日本收购案加强美国安全。苹果向爱尔兰补税130亿欧元。胡塞导弹穿透以色列铁穹，以色列政府话将回应。近日中共对民间的动向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9月10号大陆信息申报报道，在富阳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请立即投诉举报，遭到大量网民的嘲讽。信息申报报道指，非法社会组织是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民众强调非法社会组织损害党和国家的声誉，从概念到手段上都试图捆绑政府，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並要求民眾投訴舉報。不料一石激起千層浪，評論區成了舉報空間。網友的回覆超級大膽，清一色的直接回怼，那合法社會組織犯罪去哪裡告？那些被捉的貪官不知道出自哪個組織，一林不容二匪，一個有證一個沒有證，是這個意思嗎？現在最可怕的是合法組織，做不合法的事，政府欠錢屬於什麼組織，上哪裡去告？凡是為人民服務的組織都是合法組織，凡是同人民為敵的組織才是非法組織。舉報海南人民法院和海南仲品律師事務所凍結或扣我的買米錢，導致被餓暈在出租屋後，化緣渡過生死線，三个月后现已解冻，但生命生存权怎样保障？请问那些被捉的贪官不知道出自哪个组织？广州花都区政府强拆百姓的房，政府和检察院一伙，补偿款不够买原来房的一半面积，百姓无处申冤，请问他们是什么组织？合法的强盗才是最可怕的，骗子可以防，就怕挂了牌的骗子耍流氓。有些网友甚至直接留言说，请该组织联系我，我想加入。亦有些网友直接表示，其实现在的社会真的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反对恶势力。近日陕西咸阳警方一则延迟了49日涉及五名年轻犯罪嫌疑人的严重刑事案件悬赏公告，其刻意不报具体案情，反而引起了外界更广泛的关注。有网民就曾经评论说，五合闹咸阳，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出的，这五个哥们如果亦能够闹出名堂，就是现在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北京日报24号曾经报道说，位于北京昌平区西关环岛的厂王李自成雕像被迁移，同期长沙天心阁的太平军雕像亦被拆除。有网友戏称，不拆大家还不知道，拆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种不高明一不小心就被人看出破绽的自黑，只能够讲明中共对农民造反的恐惧已经令他变得六神无主了。外界认为中共的恐慌已经经不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近日 TikTok 平台有网友拍摄天安门的影片被 TikTok 限制分享，嬲到这位网友大闹，看不懂这个软件，发啲和国家或者政府有关的就要被限，这张图都被几十家新闻媒体报道了，你还限？ 呢位网友直接挑明，难怪现在咁多人唔热爱祖国，连发表自己嘅意见嘅权利都冇，就知道洗脑，好嘅感情唔俾表达，差嘅评价直接封号。有网友表示，中共嘅最大弱点怕人民造反，大清亦系咁样亡嘅，中共会例外咩？时评人颜丹曾经评论话：，对于中国人嘅绝望，连中共都感到恐慌啦。唔做亏心事，唔怕鬼敲门。如果权力对民资嘅掠夺仲要继续，中共依台收割机仲要继续将 P 民当韭菜，咁各种形式嘅自权就会继续成为中国人嘅无奈之选，官逼民反亦将继续成为中共心头挥之不去嘅恐惧，以及喐一啲就会上演嘅现实。美国检方喺亚特兰大发布起诉，指控中共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员工对美国宇航局以及其他军方目标进行网络黑客攻击，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根据美国乔治亚州北区检察官布坎南发布的声明，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一名工程师39岁的宋武涉嫌使用黑客行为从美国航天局、空军、陆军、海军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窃取计算机软件和源代码。据悉，嫌疑人对乔治亚州和另外5个美国州立研究型大学进行黑客袭击，私营航天企业的员工亦遭到他的黑客攻击。目前宋武因为涉及14项电信欺诈罪和14项严重身份盗窃罪遭到美国指控，检方没有公开讨论目前该名人士所处的位置，但是对外界列举了关于这名中共国企员工针对外国机构的非法行为。起诉书指出，被起诉人企图获取美国宝贵的科研软件，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起诉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不良行为者的时候，各界并不是障碍。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了关于这宗网络间谍案的调查，宣布将致力于逮捕并起诉所有以非法和欺骗手段窃取受保护信息的人。公开资料显示，宋武涉嫌使用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采用冒充美国研究员的电邮账号获取航天工程和计算流体力学的专用软件，这些软件可以用于军事工业和先进武器的开发，同时还针对 NASA、美军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员工发送钓鱼邮件。在从事这些行为的时候，宋武受雇于中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为中共军方生产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军方的关系当前位于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之中。企业的官网资料显示，该机构的运作范围包括航空武器装备、军用运输类飞机、直升机、航空研究、汽车零部件、金融、工程建设等产业。而在今年4月，美国司法部起诉2名中国公民非法出口美国技术。17号，美国钢铁公司的执行长帕里特在底特律公开表示，日本新日铁公司提出的收购提案，尽管现在两党政要都在阻止，但联邦政府最终还是会通过的。新公司将有利于美国经济，还会令美国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和中共竞争，并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就业保障。去年12月，日本新日铁宣布了对美国钢铁公司提出150亿美元收购的提案，因此引来政治风暴。该公司作为美国曾经的经济支柱，被视为美国制造的一代象征。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川普在内，包括很多两党高层都表示，现在标志性的钢铁制造商应该继续由美国人自己经营。目前提案还关联到摇摆州的选票，该公司的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而这个州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拜登政府这个月表示，要在11月之前阻止交易，但在商业团体公开批评审查过程被政治化之后，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可能推迟决定到选举后。 帕里特堅決駁斥負面言論，堅稱同新日鐵的合作公司會變得更好更大，將使美國工人受益，如果交易被阻止對公司影響很大，公司可能會裁員並將總部遷出賓夕法尼亞州，如果收購成功，公司就可以繼續將資源集中在南部運營的小型工廠，還可以升級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和印第安納州的大型工廠。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協議還將有助壓制中共在鋼鐵行業中的主導地位。日本新日鐵亦提到中共威脅，稱該收購案將有助於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擔心新日鐵已經將印度定為其第二大成長市場，僅次於中國，並且持續在印度收購和投資當地的鋼鐵廠，而美國的鋼鐵生產成本明顯高於印度，收購以後新日鐵很有可能將產能轉移到印度，將美國製造業供應鏈的關鍵部分拱手讓給外國公司，從而導致美國本土鋼鐵產能的減少。另外，新日鐵過去曾經反對美國對進口中國廉價鋼鐵產品徵收關稅的措施，擔心新日鐵的立場會阻礙美國保護主義政策，但新日鐵表示已經承諾不會對此進行干涉。此外，鋼鐵工人工會對該收購強烈反對，尤其是對退休金計劃部分表示擔憂，並懷疑新日鐵是否會按照承諾投資美國鋼鐵設施，強烈希望公司繼續由美國獨立經營。大紀元報導，歐洲法院9月10日裁定蘋果需要向愛爾蘭政府補交稅款，算上利息後141億歐元，相當於政府今年財政收入的 14%， 面對從天而降的數億巨款，從議員到記者都在探索這筆錢應該怎樣花，最直接的方式莫過於發一次性福利，如果將這筆錢作為一次性補貼直接發放到公民手裏，相當於從大人到小孩每個人都可以領到約2530歐元。不過總理西蒙哈里斯表示不會將這筆錢用於日常支出，應該將錢用在解決更緊迫的社會問題。哈里斯表示當涉及到住房、水以及能源問題的時候，這個國家確實存在不足，我們需要在這些方面投資。他表示新預算中不會包含蘋果的補繳稅，財政部亦證實這筆錢不會影響在10月1日公布的新預算，這筆錢需要至少6個月才能夠進入愛爾蘭國庫。反對黨呼籲政府立即將這筆錢花出去，解決住房危機、醫療設施短缺等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冇房可住的人數在7月再創新高，有 1.4 萬人住在國家提供的緊急住宿中心，其中包括4400名兒童。主要反對黨新芬黨黨魁麥克唐納則批評政府用8年的時間和歐盟打官司是魯莽而且不可原諒的。在野小黨人民先於利益指出8年間政府在蘋果一案中請律師的花銷就已經超過了1000萬歐元。愛爾蘭政府其實對蘋果的一筆巨額罰款並不熱衷，歐盟執委會在2014年啟動對蘋果的調查，由於依家科技巨頭將歐盟總部設在愛爾蘭，執委會在2016年要求愛爾蘭當局從蘋果追回130億歐元的欠稅，但愛爾蘭政府和蘋果聯手在2019年對此決議提出上訴。一年後，歐盟普通法院做出裁決，要求執委會撤銷2016年的裁決，並表示執委會沒有證明愛爾蘭給予蘋果稅收優惠。執委會於是向更高一級法院歐洲法院提出上訴，歐洲法院這個月裁定歐盟勝訴。歐洲法院認定愛爾蘭在過去的20年間允許蘋果享有不公平稅率優勢，現在必須予以追回。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評論說，愛爾蘭成功吸引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歐洲最高法院支持了歐盟委員會的立場，就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稅務問題上長達10年的訴訟作出了不利於蘋果的裁決。對愛爾蘭來說，這個真是天上掉落餡餅。 最新裁決將進一步推動歐盟對各國給予大公司特殊優惠的打擊。愛爾蘭總理哈里斯表示，應該將錢用於解決緊迫需要的基礎設施、住房短缺等社會問題，這個是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也門胡塞恐怖分子援助加沙哈馬斯，在紅海對商船發動無差別襲擊，同時在近期首次打擊以色列領土。該組織聲稱發射了一枚對地高超音速導彈，成功躲過以色列的空中防禦系統。相關聲明引發以色列當局的還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警告說，也門的相關主張會造成沉重的代價。據悉，胡塞的導彈在15號引發了以色列國內的空襲警報，導彈擊中開放地區造成火災，以色列軍方正在調查火災的起因。由於當時以色列的鐵穹和戰式防空系統正式被部署攔截導彈，尚不知曉火災是否因為導彈在空中碎裂引起的，還是導彈設施真的穿透了鐵穹。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中被指討論潛在軍事回應，他指出17號早上胡塞青年運動從也門發射地對地導彈進入以色列領土，他們應該知道對我們的任何傷害的嘗試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而胡塞揚言在未來的行動仲會升級，聲稱導彈沒有被防空系統攔截，而是打中了境內目標。以色列媒體指出，這枚導彈在很硬的階段被探測到，彈頭和機身分離，在助推翼和抗干擾導航系統的協助下，沿著曲折的路徑朝目標飛去，這個使得攔截系統非常困難。相關導彈的來歷尚且未查明，在這個之後又有大約40個火箭從黎巴嫩發射，大多數被攔截或者落在無人區域，周邊的居民被撤離。17號以色列情報部門對黎巴嫩真主黨恐怖分子發動大規模襲擊，導致整個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傳呼機爆炸。沙特電視頻道報導，在這次襲擊中大約500名的真主黨成員失去了視力，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數是9人，另有4000人受傷，其中400人傷勢嚴重。相關做法被認為是以色列當局的一次精心報復。以色列時報指出，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爆炸的尋呼機由真主黨收購的，之前該恐怖組織的領導人在今年2月份下令成員停止使用手機，並警告他們可能會被以色列情報部門追蹤。在這個之後，以色列通過滲透供應鏈完成了對真主黨的打擊任務。阿拉伯天空新聞證實，以色列摩薩德在傳呼機電池上植入了一定量的高爆炸性 PETN 材料，並透過將電池溫度提高到足以引爆溫度的方式引燃。炸藥一是直接進入尋呼機製造廠，一是在運往黎巴嫩的過程中被允許植入，引發了這宗打擊事件。
中共新一輪千人計劃瞄準台灣技術，台灣食品業繞中國市場尋馬來西亞商機，歐盟委員會換血聚焦安全與競爭力，加拿大總理領導地位岌岌可危，選區失守。近期知名反共 YouTuber 張耀發布消息，指出中共現正針對台灣啟動新一輪千人計劃，並公開了同這個相關的高薪聘書，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張耀在 X 平台上透露，中共正在利用千人計劃對台灣展開技術挖掘活動。他公開了一封來自名為蘇州海博科創的公司的電子郵件截圖，該公司以高達200至500萬台幣的年薪試圖誘惑台灣學者參與所謂的郵政合作。該公司為繞過台灣法律限制，特意在新加坡註冊，並透過台灣大專院校官網公開的學者信息進行聯絡。郵件中表示，由於美中關係緊張，相關文件不會在網絡上傳播，而是會透過微信發送給受邀者。
张瑶指出，新加坡正成为中共洗白的中转站，并呼吁台湾人提高警觉，提醒政府就类似事件加强监管。中共自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为全球科技领域的摄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援，近期该计划再度引起关注。张瑶强调，即使参与千人计划不是违法，但这样的行为亦会损害个人的名声和职业前途。他举例说，知道其他国家好像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加拿大北电和南韩三星等曾经被中共窃取技术的案例，警告台湾学者谨慎行事。业界人士亦担心，台湾对半导体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亦不足。过去曾发生台湾工程师协助中国研发半导体军工产品的事件。张瑶表示，中共目前好像一艘正在沉没的铁达尼号，提醒台湾学者不要因为小利而付出更大的代价。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在9月17日盛大开幕，台湾业界人士正在积极参展，争夺穆斯林市场中的清真商机。这个展会吸引了来自日本、南韩、印尼、台湾、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和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参展商，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产业展会。台湾设立了国家馆，力图在这个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影响促使台湾食品业界人士转战马来西亚，以分散在中国市场的风险，并将焦点转向潜力巨大的穆斯林市场。台湾自2016年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来，特别重视穆斯林市场的开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的穆斯林市场成为重点。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超过3400万，占总人口的 60% 以上，清真认证成为进入这个市场的关键。台湾企业需要获得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颁发的清真认证，以确保它的产品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这一认证不是只是没有猪肉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确保食品不受非法物质的污染。冬瓜茶专业界人士萧崇伟分享了申请清真认证的经验。他表示，从2016年开始申请清真认证并不容易，企业需要对生产线进行彻底的整理和培训，以确保符合穆斯林教义的规范。工厂的消毒和生产流程细节是认证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梅山茶茶油业界人士陶淑正指出，清真认证是进入穆斯林市场的垫脚石。他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众多，台湾只要获得清真认证，就能大大提升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酱料业界人士陆根田强调，清真认证的严格要求是进入穆斯林市场的必经之路，生产工厂必须符合穆斯林规范，并经过审查单位的生产流程审查。没有清真认证，台湾食品将难以进入这个市场。目前众多的台湾食品业界人士正通过获得清真认证，积极布局马来西亚穆斯林市场，希望在全球贸易环境的前景未明中绕过中国，找到新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名单。这次提名中，西班牙副首相吕维拉被推荐为新任反垄断专员，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则负责外交政策，这个标志着欧盟在反垄断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新战略布局。吕维拉现任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如获通过，他将接替连任两届的丹麦籍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吕维拉的职责将包括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竞争行为，以及处理外部政府补贴问题，这个是当前电动汽车和能源生产等关键领域尤为重要，特别是面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时。 此外，立陶宛总理库比留斯被提名为欧盟首任防务专员，目的是加强欧洲在安全事务上的反应能力，尤其是应对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方面。新一届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人数增至六人，其中四名为女性，显示出欧盟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亦被提名为执行副主任，负责工业战略。他的提名是在现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突然辞职后进行的。布雷顿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冯德莱恩施压法国政府撤回对他的提名。冯德莱恩强调，安全问题和竞争力挑战将直接影响新委员会的组建。他指出，和上个五年任期相比，俄乌战争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及经济竞争力问题已成为新委员会的重中之重。新一届委员会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繁荣、安全和民主，并致力于绿色转型和数码化的竞争力提升。新一届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共26人，其中女性占比达 40%。 所有提名将接受欧洲议会的审议和批准，预计新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就职。冯德莱恩在讲到新委员会的任务时表示，转变欧盟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建立强大的军事制造能力，以及确保公平的绿色能源过渡，将是新委员会的主要目标。这一番新提名为欧盟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奠定了基础，重点聚焦在应对全球经济变化与地缘政治挑战上。随着新一届委员会的组建，欧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在安全、经济与环境等多种领域寻求平衡与进展。9月16号，加拿大国会举行下议院的补选，初步开票结果显示，执政的自由党在原本稳固的蒙特利尔关键选区 La Salle-Iman-Verdun 遭遇重大失利。这一结果可能对总理杜鲁多的政治前景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资料，自由党候选人 Laura Palestini 在该选区的得票率为 27.2%，不敌魁北克独立倾向的 Bloc Québécois 候选人 Louis-Philippe Sauve 的 28%， 新民主党候选人以 26.1% 的得票率位列第三。这一结果标志着自由党在2021年国会选举中曾以 43% 得票率稳固控制的选区如今已经失守。杜鲁多在过去近九年的执政期间，他的支持率逐渐下跌，这次补选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质疑。自由党的失利反映了选民对政府在物价上升和房地产危机等问题处理不力的不满。面对即将在明年10月举行的国会大选，民调显示自由党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罗杰市场调查公司发表的最新民调资料，保守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达 45%，远超过自由党 25% 的支持率，显示出明显的差距。此前部分自由党内部成员已经开始公开表达对杜鲁多的失望，呼吁更换领导人。自由党国会议员 Alexandra Mendes 上个星期表示，他的选区内有很多选民对杜鲁多的不满情绪显著上升。这次补选的结果将令到杜鲁多的未来更加充满不明朗因素。如果明年国会大选中自由党继续失利，杜鲁多可能面临更大的下台压力。虽然杜鲁多坚持到2025年继续领导自由党，但他所面临的挑战正不断增加，各方对他的领导能力的质疑将在未来的选战中成为自由党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这次补选不单止反映了自由党的选民基础动摇，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中，杜鲁多和自由党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